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墨尔本大学的 Chris Zegras 教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教育部长可能获得的新权力带来的影响。
Hi Professor Chris, good morning.
Hi, great to join you.
Yeah, so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ap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ris 教授你好，最近国际学生的上限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实际上关于工党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改变已经引发讨论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你是否已经感觉到在你的大学里面在预算方面由于对国际留学生政策的改变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What's happened so far is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s been making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get visas.
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是内政部移民部一直在让学生更难获得进入澳大利亚的签证，所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绝对数量下降了不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政府还提议对每个机构可以招收的学生人数设置上限，所以会有第二种对学生人数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大学也就是墨本大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很多其他的大学和学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政府签证变化影响到的不幸的事情之一。有一些郊区的大学、学院、边远地区的大学都受到了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的大型机构拥有最多的国际留学生，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也许在未来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新的政策看起来像是一个进一步的限制。
The government's reason for that.
但是政府设定上限的原因是，有些人将学生签证用作假的签证，有些人不是来澳学习，但是却申请了学生签证等等。你刚才提到墨本大学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这项政策真的有效？就是它只会让那些不是真正想来学习的人拿不到签证，而对于真正的大学来说，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Fake students still get the visa? Does it mean that or?
Not really, no. It's what's happened so far is that students from som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low income countries, have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get visas.So students from India, Nepal,
不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是，来自一些收入特别低的国家的学生发现很难获得学生签证，因此来自印度尼泊尔和南亚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国家的学生，他们遭遇了比较大的困难。像这些国家签发的签证数量下降了很多，中国学生的签证数量到目前为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认为那些招收大量中国学生的机构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而那些招收大量来自其他国家学生的机构，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我认为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基础目标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而是减少学生总数。
It sounds like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这听起来我有点意外，就是来自贫穷国家的学生受到了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Why?
Look, it's a complicated system that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uses. Each...
因为移民局使用的系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每个国家被赋予一个风险等级，每个机构都给出一个风险评级，所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低风险的国家，墨尔本大学被认为是一个低风险的教育提供者，所以呢，来自中国的学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他国家是因为被认为是更高风险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是本身的经济情况比较差的，这些学生受到的影响更大。而一些主要招收来自这些国家学生的机构也发现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些位于大城市以外的机构有时候也被移民局视为是有风险的机构，这是这些学生无法再去这些机构的原因。
rejected in large numbers. And so, ironically, it's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 regions and outside of the big cities, those institutions are considered medium risk or low risk or high risk sometimes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that's where the students have stopped being able to go to those institutions.
The so-called risk is that
所谓的风险是因为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更有可能去工作，而不是在澳大利亚学习的风险，是吗？
Well, the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work while they're here. For like 24 hours a week.
Yes.
Oh, 留学生是被允许在留学的时候同时进行工作的，每周有固定的小时，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风险是如何计算的，这是移民系统的一个规定，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他们会根据未完成学位的学生人数、退学的学生人数、毕业之后不回国的学生人数等等因素来计算这个风险，但我认为这些学生的经济能力也会被计算在内，这些学生必须证明他们在银行里面有很多钱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想来澳大利亚学习，还会继续学习，所以有些学生想来澳大利亚学习和工作，获得专业的经验，然后可能想申请移民。对于那些对工作感兴趣，相信可能会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学生，这些学生很难获得澳大利亚签证。
And so it's thos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work and living and potentially migration. Those students have been finding it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visas for Australia.
Unfortunately, that's how we call education.
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会改变命运。所以，这些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学生可能也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现在听起来好像是更难了。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been encouraging and still encourages for a long time is students to come here to learn.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都鼓励并且仍然会长期鼓励学生去到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的边缘地区学习。有些学生来澳大利亚学习护理、学习当教师，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护士和教师，然后留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鼓励学生来学习某些需要更多人才的课程，并且留在澳大利亚。移民计划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去到边缘地区的人可以得到额外的加分，这些边远地区也吸引了许多有兴趣在那里工作、移民和生活的学生。不幸的是，现在的学生签证规则是这些学生很难获得学生签证，因为移民部门认为他们不想来这里学习，而是想要移民到这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And so, yeah, in, you know, at a basic level, that's what's happening, unfortunately.
It's a very controversial policy. That's why. And
这是一项非常有争议的政策。那你是否同意政府给出的关于制定这个政策的原因，是为了比如说减轻租房的压力，也是为了避免留学生受到剥削
？Look,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being thrown around by the government.
政府试图寻找各种理由，这些理由本身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才是教育部门真正感到困惑的地方。
Do you get any consult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when they?
那你们是否得到了政府的咨询呢
？International students quotas?
Not really. No.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know that it would be a very unpopular policy, and there has been some.
并没有太广泛的征求我们的意见。政府似乎知道这个政策会非常不受欢迎。当然，他们也进行了一些磋商，但我们感觉似乎政府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比如关于租房的原因，留学生只占澳大利亚租房者的4%，所以国际学生的数量对于全国的租金和租房的供应没有太大影响。租房的问题真的不是留学生的错，我对于留学生免受剥削的看法也类似，绝对没有人希望看到国际学生受到剥削，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减少学生的人数，而是找出剥削发生的地方，并加强对雇主的监管和惩罚的力度。减 减少学生的人数并不能帮助减少剥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所以我认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最常见的理解是，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举行选举，政府希望被视为是一个对移民采取非常严厉政策的政府，因为如果他们减少了学生人数，近海外移民率就会下降。所以他们可以说我们继承了移民失控的局面，但是现在看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很快的减少了移民的人数，所以我们非常擅长管理移民，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试图这样做的原因。没有什么比政治动机更能吸引人了，而不是经济动机。绝对在经济上，这是一项相当灾难性的政策。因为来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必须要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他们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上一财年，国际学生贡献了澳大利亚 GDP 增长的一半左右。所有在私人教育之后回到澳大利亚的学生为澳大利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私人的商业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因为学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实际上会给国家带来经济挑战，大学里面有很多工作岗位会流失，所有在教书和给国际学生提供支持服务的人，为学生提供住房、零售和其他服务的人，这些支持国际学生的工作岗位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如果学生人数大幅减少，经济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Retail and other sorts of services to students. There's a lot of jobs of people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 And so economically,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quite significant if there's a big reduction in student numbers. Yeah.
So in this case, governments.
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会失去很多选民的支持。
Well, that's right. So the government is.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政府在这里走的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他们采取的政策是民粹主义的政策，所以他们的政策试图迎合对移民和经济的非常简单的理解，他们的政策会对很多人产生真正的负面影响。我认为危险的是，这些政策实际上会让澳大利亚经济陷入衰退，会适得其反，因为澳大利亚人民喜欢能够管理好经济的政府，而这个决定不是好的经济管理。所以你知道他们会盘算着通过对移民采取强硬态度并减少移民数量来获得一些选票，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经济现实可能会减少他们的选票，而这根本不符合国家利益。
Being seen to be tough on migration and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grants, that might be undermined by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what they're doing, which is no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t all.
Do you think is there any more space for the university or the like affected industry to call out?
你认为大学或受影响的行业是否还有空间发出呼吁，改变政府的这个政策？
Look,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changed to the way that they approach.
移民部改变了他们处理学生签证的方式，受到了很多人的广泛批评。所以我认为政府可能听到了他们的政策效果有多糟糕，希望他们能够开始理解这种方法有很大的破坏性。关于国际学生配额上限政策，现在议会正在讨论这个法案。几天前有一个委员会听证会。许多大学和其他机构对拟议的上限提出了很多的批评，真的没有多少人支持这项提议的政策，所以这项拟议是否会通过还有待观察，不知道政府是否会撤回该拟议的政策或者会继续推进，尽管遭受很多的批评。我们可能会接下来的几周内找到答案。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Chris Zigaras 教授发表的意见。
Thank you. Great to talk to you, Lizzie.
Great to talk to you too.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